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的新邻居，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1日。我家住的房子是一梯三户的6层楼，我家住顶层的中门，右手门的老邻居把房子卖了，来了新邻居，这家只有一个20多岁不到30岁的大男孩。男孩把自家的生活垃圾都堆放在楼梯口，没几天他家门口就堆满了，开门和出入碍事，他就往楼下踢，搞得满楼道都是垃圾。扫楼道的工人来了，看见男孩家只有一口人，就让男孩把垃圾放在自家门口，他帮着拿下去，不要再踢得满楼道都是。他说否则如果有人打电话，他会被物业开除的。男孩答应了，可是哪知道这一个人的垃圾比正常人家的垃圾还多。晚上他经常领回来一帮小朋友吃吃喝喝喝酒，他的门口垃圾堆成了山，清扫工人拿不过来，也就不给他拿了。结果是我们整个楼满楼道臭气扑鼻，苍蝇满楼道飞，邻居们都受不了了，于是都在串联往物业打电话。我和丈夫商量不要往物业打电话，扫楼道的大姐看样子有60多岁了，家里经济条件要是好还会出来干这活吗？物业也是实在招不上人了才用她的。我们往物业打电话，她一定会被解雇的。结果是楼长来了看看走了，管卫生的片长来了看看走了，最后物业经理来了照样是看看走了。邻居们都在骂物业只收费不管事儿。左手门的邻居对我说，妹妹咋办呀，摊上这样的邻居我上下楼都害怕，那家人高高胖胖的200多斤，也不知道是干啥的，手里还经常拎个大片刀。楼下的邻居说，自从这个邻居来了，我家阳台筐里面啥也不敢放了，从上面扔下来的都是烟头，白天见不着人，晚上太晚了又不好敲门跟他说，怎么办呢？我和不修炼的丈夫商量，男孩和咱家孩子都是同龄人，他从小父母离异，又都去南方打工去了，这孩子都没个家了，也怪可怜的，要是咱家孩子不知道扔垃圾，我们做父母的不得替他扔吗？这堆垃圾就当是咱家孩子堆的，我是修炼人，我去清理垃圾，不要让邻居们难成这样，不过你得帮帮我，太多我拿不动。于是我们夫妻俩就用能装50斤面粉的大丝袋子装了3袋子垃圾，扛到楼下扔垃圾桶里，又把楼道用清水冲洗干净。没过几天垃圾又堆起来了，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和家人一番商量，最后决定由我女儿出面，以聊天的方式和她说话，因为同样的一句话我去说，男孩一定会有压力，他刚来到这里会觉得我们看不上他，大人欺负小孩都在排挤他。我女儿爽快地同意了，果然效果显著。女儿对他说，哎朋友，你怎么不扔垃圾呢？男孩说，我不欠费，我交物业费呀，谁知道物业咋不给拿呢？我女儿笑了接着说，物业是不给拿垃圾的，都得自己扔到楼下垃圾桶去，上次你那堆垃圾是我爸妈给你清理的，我妈是练法轮功的，不会和你计较的，这次这堆还有我爸妈帮你扔掉吧。 以后你就不要往这儿放了，保持楼道的清洁，这是我们大家的家，我们要共同维护好楼道卫生。男孩说，好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这种情况呀。原来是一场误会。从此我们两家相处得很好，男孩生活上的一些琐碎小事都来找我，不见外，很亲切的。我也总是看着孩子可怜。男孩父亲从南方回来了，说是要给儿子操办婚礼，一回来就要请我们夫妻过去喝酒。您听说我们对男孩照顾有加，表示感谢，我们婉言谢绝了，并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对谁都这样，你要想感谢还得感谢大法师父呢。又和他讲了三退的事，他说在南方也遇到过练法轮功的人，一直都很排斥，所以没办三退，觉得法轮功是一群反党反政府的人，一见到就吓得跑老远。他说这次回来认识你，会重新考虑考虑。男孩父亲邀请我们去参加男孩的婚礼，一再强调不要给礼金。婚礼当天，我还是用真相币给男孩包了一个大大的红包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，发现男孩一点不傻，相反还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，怎么会发生一场扔垃圾的误会呢？我是修炼人，思来想去只有一种解释，是师父安排了这件事，我对男孩的善心不出来，这事就没完。修炼人要包容所有人的缺点，在此感谢师尊的苦心安排。一天，楼下的几家邻居在喊我的名字，叫我出去聊聊。平时他们有的叫我妹妹，有的叫我姐姐。今天我一出去，几个人都一起叫我法轮功。其中一个对我说，哎，练法轮功的，我们都搞不明白你，你和我们真不一样，我们看你是个挺怂的人，有人打你你都不会还手，有人骂你你也不会出声，我们当年在单位都是小科长小班长之类的，可我们无能力解决的事儿，你都能整得明明白白的，还有哪件哪件事儿也是你出面解决的，还有物业那个有名的刺头常欺负业主，咱们这单元的人轮班去跟他干仗，你最后去的，也没打也没骂，笑呵呵的和他说，他就那么听你的。我们还以为你们认识或有亲属关系呢。我左边邻居原来在单位是小科长，大家经常叫他科长。以前左边的一二三层楼总打架，右边三四层也总打架，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，科长总是去劝架也不管用，很多年都是这个状态。如今看到我们五六层楼住得像亲戚一样，谁家有事儿不在家，钥匙会交给我看管，我家有事儿，邻居们会主动帮忙。有一次半夜两点多，有人敲我家门，邻居们主动去调查，弄明白了回来告诉我，是一个送外卖的敲错了门。科长常到楼下去炫耀我们几家关系多好，搞得楼下常吵架的几家不好意思再吵了，见面还都能好好说话了。这次科长说，真应该到物业那儿去给你请张奖状，表彰你，这是咱小区的模范楼道，不仅干净还一片祥和。我说，我们练法轮功的不求名不求利，更不要求回报，只希望你们能记住一句话。大家齐声笑着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 题目是祸起利益之心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2年2月14号。我是来自大陆，现在爱尔兰留学的大法弟子，下面是我因为利益之心险些酿成无法挽回之祸的事情，写出来让遇到类似问题的同修能引以为戒。我当时正在复习考试，因为累了就休息休息，一会儿电话铃响了，我拿起电话，只听见对方的录音，您的亚马逊贵宾服务即将到期，自下月起将自动扣除您一定数目的手续费，如您不再需要此项服务，请按一转接客服。我心想，我不需要此服务，就按了一，结果对方说，你需要在手机上安装一个软件叫 Quick Support， 然后把一次性验证码告诉我们，我们帮你远程，这样才能取消。我没多想就照做了，结果对方给我发来一个链接，告诉我是要填一份表格，我一点开是要我的银行卡号和安全码，我就说，这不是私人资料吗？对方说，我们知道这是你的个资，但是这是我们的操作流程，你也可以不取消，下月开始收费，您还要取消吗？我说要，那就填吧。我把银行卡号、安全码等关键信息填完之后，对方就说，好，我们下面要给你退费了，是 79.99 欧元一个月，你把这个数字填在最后一栏，并点击提交。我说我填好了，提交了。接着对方就给我发来一个对话框，让我点击确认并输了密码，我想都没想就点完了并输了密码。对方说我接下来会收到一条短信，收到后回复 Y， 我问为什么呀，他说这是我们的流程，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。我回复了 Y， 对方一再跟我讲不要打开其他手机 APP， 只留在 Quick Support 上。我这才想起打开银行 APP 查一下，结果发现少了将近3000欧。我不顾外面的风暴飞奔银行，赶在银行关门之前让工作人员帮我把银行账户冻结了，并且取消了旧卡，申请了新卡，并向银行反诈骗部门报了案。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千万不要把银行卡号和安全码给别人，什么自动扣款，没有那回事。我当时甭提有多后悔了，心里一直不停地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错了，大法弟子的钱也是资源，不能就这么被骗走啊，求求师父不要让钱被骗走。两三天之后，我一打开银行 APP， 发现被骗走的钱又回来了，表面上看是银行反诈骗部门成功调查了此案，追回了款项，但我知道这实质上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帮弟子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人在常人社会中，你争我夺，尔虞我诈，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，这些心都得放下，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宫的人，这些心更得放下。本来是很明显的诈骗，可是我却中招了，为什么？还是利益之心呢？害怕自己的钱被扣走，反倒掉入骗子的坑里去了。骗子说给我退费，我还想要，这怎么能要呢？不是我的钱啊，我根本就没买东西，怎么有退费？为什么当时我没大声说出来？还是闷声发财的心吧，多么肮脏丑陋的心啊，我怎么能要呢？要不是师父慈悲保护，弟子的钱就这样打水漂了，那可是家人同修的血汗钱呢。在此借明慧一角，把我的执着曝光出来，请同修们以我为戒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老公安夫妇走入大法修炼》，作者中国北京大法弟子季凤，
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。我上小学时正是中共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期，由于父亲被造反派批斗，同学们都打我骂我，倔强的我不堪忍受同学们的欺辱，就放弃了学业。长大了才深感由于没有文化给自己生活带来太多的不便。但在修炼中出现的神奇经历和师尊的慈悲保护让我感叹不已。现在由我口述，请同修代笔，把我的故事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分享。我是2014年得法的，因为没上过几天学，《转法轮》一书中的字认不了几个，学法时都是同修读，我捧着书边听边看边跟着默念。第一部分，老人说我们不反对佛。2015年我到一家80多岁的老夫妇家做保姆，干了几天我才知道老夫妇俩都是退休的老公安人员，我心里有点发慌，怎么跑到狼窝里来了？不干了，说走就走。可在收拾行李时不小心把大法书掉地上了，大妈看到了便问，这么厚的书是什么书啊？我看看行吗？我说不行，这是修佛的书。心中暗想，你要看了还不把我送到公安局去。大妈看我很紧张，就说，孩子别怕，我们也不反对佛，我们支持你，你在我家干得挺好的，我们舍不得你走啊，别走了行不？这本书我能看看吗？我心一横，看就看吧，便把书递给了他。大妈接过转法轮就坐下看起来，边看还不时地竖起大拇指赞叹道，这本书写得太好了，这里面也没写电视报纸报道的那些事呀。我说，电视报道的那是骗人的，天安门自焚是导演出来诬陷法轮功的，蒙骗了多少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呀。明白人都能看出那些镜头很多都不合常理，是中共上演的。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，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。我原来患先天性心脏病，医院根本治不好，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。我原来脾气暴躁，练法轮功也变好了。如果人人都学练法轮功，那我们的国家会变得多么美好。大妈连连点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，这么多年我们怎么都不了解法轮功呢？大妈和大爷都读了转法轮，我的心放下了，真是佛度有缘人呐。大妈还教我识字，转法轮上的字都是在她家学会的，我终于能通读转法轮了。高兴的我不知怎么表达，深知是师尊的慈悲把我安排到有缘人家里干活，谢谢师尊。大爷大妈读了转法轮以后，我就教二老练功。我们每天一起学法练功不久，大爷大妈的老年病都不治自愈，身体变得健康，满面红光，比同龄人年轻许多。更可喜的是，老两口的女儿看到父母的惊人变化，也走入了大法修炼，一家人沐浴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。第二部分，师父让我躲过那场大灾难。一天早晨，我去超市买杂粮，去得早了点，超市还没开门，超市门前有个早点摊，一个高大的液化气罐立在摊位旁，许多人在排队买早点，我也站在摊位前看着，等着超市开门。不一会儿就感觉闹心，很难受，心想别等了，去市场买吧。于是离开那里向农贸市场走去。离超市远了，心也不闹了。可就在此时就听见后方一声巨响，回头一看，液化气罐不见了，早点摊炸飞了，油烟滚滚，也不知死伤了多少人。而我太幸运了，顿时热泪盈眶。大爷大妈在家都听说了爆炸的消息，担心我有什么意外，急得不知所措。就在他们着急的时候，我进门了。大爷急忙地问我， 孩子，报价时你在哪儿？我说，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，让我提前离开了超市门前，躲过了这一劫难。我们一家人双手合十，感恩师尊救了我的命。做保姆工作，我到过好多家，每到一家，我都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，明真相，得福报，还能使有缘人得法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巧妙安排，弟子时刻能感受到师尊就在身边保护着自己。弟子无以回报，唯有在修炼中勇猛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尊的期望。朋友，当有人跟您介绍法轮大法，送您大法真相资料时，请您千万不要轻易拒绝，因为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，大法是能让您走向未来的唯一法宝。中共是来毁灭人类的，他编造谎言，诬陷和打压大法的目的，就是不想让您得到这救命的法宝，从而走向美好的未来。在这多灾多难的乱世之秋，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而且每天成千上万的人的实践证明，它适合所有的人，谁学练谁受益。您不妨看一看，想一想，试一试，您就彻底明白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